感谢大家。
Well, about an hour back, I had an accidental fall. And that's why you perhaps noticed my plight.
今天呢，我不小心呢摔了一跤，所以你们应该能够看到我现在是有一点不舒服的。
Anyway, proceeding for today's program.
但是呢，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
Let me tell you that it is Patanjali Jayanti.Dhanvantari Jayanti, Dhanatra Yodashi.
让我告诉你们，今天是帕坦加利的 Jayanti 纪念日，也是关于瑜伽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很深层的一个些意义的纪念日。
Deepavali, second day Deepavali.
今天也是我们印度传统的排灯节。
So tradition.Believes that Patanjali's incarnation happened on this day.
因为传统告诉我们，帕坦加利的这个生日是今天。
Not that Patanjali was born. Patanjali was not born.
但这个生日不是他真是说在这一天出生的，他是不会出生的。因为这个是他的化身出现的日子，就是今天。
But he incarnated on this day.
他只是在这一天，出现了他的这个化身。
So there are lots of speculation about time of Patanjali.
因为对于他的这个出生有很多的考证和推测。
The Indologists, the Western people believe that it is 150-200 BC.
西方的这个考证的这些专家们认为他是出生在公元前150年到200年之间。但是瑜伽这门学科是永恒的。
So it stands in a logic to say that there was no yoga.Before 200 BC.
所以如果要考证说他是在帕坦加利在公元前150年到200年间出生，那就是没有意义，因为那就等于说在帕坦加利出生之前没有瑜伽。
Now Patanjali's incarnation, he incarnates several times, time to time. Like in Bhagavad Gita, Bhagavan says,That I manifest. In,
所以这个帕坦加利的化身哈，它是很多个的，它会不时的出现在不同的年代。就像薄伽梵这个神，他在《薄伽梵歌》里说，他的化身也是有很多的。所以呢，巴格万在《薄伽梵歌》里说：“他说，只要世间有苦难，我就会不断的转世为各种化身。那么，会在不同的年代出现。Yuja 是这个年代的意思 ，Yuron 也是按照多少几十万年为一个轮回这样算的一个年代。那么，薄伽梵他会不断的有化身出现在各个年代。”
He manifests several times, several births, several incarnations. By Bhagavad Gita Krishna, when Arjuna is awestruck, so he says, you don't remember any of your past births and lives, while I remember all my incarnations.
所以在《博迦梵歌》里面 ，Krishna 向 Arjuna 展示了他的这个揭示了这条真理，就是说，他有很多个化身，他告诉 Arjuna， 你不记得你的以前的化身，你的前世，但是我全部都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他才是博迦梵至高神。他也是永恒的。
Let us not be very materialistic people that we came into existence on the point of birth and we are going to last until the point of death.
我们唯物主义就认为我们就是这一世啊，我们生了，我们到点儿就死了。
So we are not time bound, we are timeless.
其实我们并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并不受这一生的时间的限制，我们是没有，是永恒的存在体。
Our existence is timeless. It obviously means we have had several avatars.
所以呢，我们既然是永恒的存在体，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很多的化身。
Bhagavan has only avatars as Bhagavan.While we mortals have avatars,
Bhagavan, 他当然他的化身就是 Bhagavan， 至高神的这个化身就是 Bhagavan。但是我们作为凡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化身。
Here, life classes.
就是我们各种不同的生命的形式。
We can manifest as ant, must you know.
我们可以化身为蚂蚁、蚊子、
dinosaur，
恐龙、
elephant，
大象、
bird，
蛇、
snake，
鸟、
cobra，
眼镜蛇、
demons， mortals， humans，
甚至可以化身为这个鬼，化身为人，化身为神。
So we are also manifesting several times, several days.While Bhagavan always manifests as Bhagavan,
我们作为凡夫俗子呢，我们会有各种的化身，就是每一世生命有各种的化身，不同的化身。但是博迦梵至高神，他的化身就是博迦梵。
Bhagavatas always manifests as Bhagavatas.
那么博迦梵的信徒，忠实的信徒，他也会永远化身为信徒。
Also, there is history which is mentioned in one of the beautiful texts, Bhakti Vijaya.
在这个非常Bhakti Vijaya 这个关于说到信徒的这个一个经文的里面，有很优美的诗篇来描述这些化身。
And Bhakti Vijaya tells us, Namdev, Tukaram, Gnaneshwar.
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像 Ganeshwar Turaman 啊，这些在普桑吉的书里面其实都提到过啊。
On earlier occasions, who were they? So Prahlada, Narada, Parashara, Pundarika, Vyasa, Ambarisha, Sukhasavanaka, Bhishma, Dalya, all these bhaktas manifest.
所有这些圣人、圣者，他们都是会有。自己的化身。
Some of the bhaktas of recent times were incarnation of Prahlad.
就是近代吧，离我们最近的这些化身的这个名字 Prahlad.
Some were incarnations of Ambarisha.
Ambarisha.
So bhaktas also manifest.
所以博迦梵至高神的这些忠实的信徒也有好几个化身。所以他们有很多个化身，所以会经过好几轮的这个转世。所以至高神巴格万就是会化身为巴格万，那他的信徒也会化身为信徒。但是我们人却不会永远都是化身为人。
will transmigrate and take birth as an ant, mosquito.
我们转世以后有可能会变成蚂蚁、蚊子，甚至会变成臭虫、大象、恐龙。
Celestial beings,
我们也有可能会变成神，变成女神。我们也有可能变成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畜生。所以呢，帕坦加利他也有 好几个化身，就像在《博迦梵歌》第十三章中说的。在第十三章中，薄伽梵说，我会以各种形式、各种化身出现在世间。
So Krishna was only once born, as we know, from history that comes in Mahabharata, Harivamsa Purana, Srimad Bhagavatam.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化身，我们熟悉的就是在摩诃婆罗多里面，还有这些经典的这个史诗里面。
Krishna had previous incarnations.
即使是在薄伽在这个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里面 ，Krishna， 他是薄伽梵的这个化身叫 Krishna， 但他在 Krishna 之前，他还有其他的化身。
As well, several complex.
不止几个化身，其实是有无数个化身。
Rama had several complex incarnations.
我们熟悉的这个罗摩雅那里面的主角罗摩王，他也有很多的化身，无数的化身。
In various yugas of the Bhagavan manifest.
所以在不同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金银铜铁。这样的一个划分时代都是按照一万年这样算的啊，每一个时代。那么我们现在是处于卡利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末法时代，金银铜铁。我们现在处于这个铁的这个时代哈。这几句话是我说的啊，不是普桑吉说的。解释一下，那么就是说，薄伽梵至高神他会在刚才我说过的金银铜铁不同时代中有不同的化身。
Similarly, it is no point in saying that Patanjali.Incarnated in some 200 BC or 300 BC and never before.
所以说了这么多，就想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帕坦加利不可能只有一个化身，就是在公元前150年到200年出现的这个帕坦加利。
Then it means that Patanjali yoga was not there before.
如果这样断定的话，那就说明在帕坦加利出现之前，瑜伽也不应该是。存在，但是前面普桑吉说过了，瑜伽是永恒的。
Anyway,
今天是帕坦加利纪念日。
Coming to the topic, we dedicated on practice.
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要描述一下什么是 practice。practice 就是习练、练习、练。这是一个英语的说法，英语的词汇。
So the practice is one kind when you are learning something.
所以 practice 呢，在你学，就是正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开始去学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么说习练，那么这它只是一类。
What is the practice when you?Are learning.
也就是说你在正在学的时候，那么这个习练是什么样的？
Having learned, does it mean you don't practice?
但是你学会了之后，难道就说你不用再习练了吗？
Say for instance, Shirshasana. To learn Shirshasana, you will practice.
举个例子，就是头倒立。 那么你为了学会头倒立，那么你要你的习练是一种。就比如说你分阶段哈，一开始你就是做不到，做不到，完全做不到，然后哎一点点做到一点点，然后最后说哦做到了一定程度。
So for that purpose also need to keep on practicing.
所以呢，就是以这档就是你学头倒立的时候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里面的习练是什么
？Which is called satata vartanam. It has to be repeatedly done.
这个阶段的习练，他说了一个梵语的词，意思就是你要重复的、反复的去做。那么这是习练的一种。
But suppose you get shisha, does it mean you don't have to practice?
但是假设呢，你已经会了头倒立啊，就是说，哎，我们通常说，哎，我得到这个体式了，我做成了。那么难道意味着说你不再习练它了吗？所以但你得到这个体式之后，做成这个体式，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习练的意义。
And as I said the last time, we have several grades of practice.
我上次在上师节的讲话中，讲过 practice 和 satana 的区别，在那个讲话中我提到过 practice 它是有几个等级的
qualitative grades of practice，
它是在品质上、质量上分了几个等级。
So sometimes the practice takes the mode of tapas。
有时候这个习练，所谓的习练，它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呈现出来呢？它是以 tapas，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如火如荼的这种苦练。
But sometimes we do practice as an austerity.
有时候我们还会把习练变成一种苦行。
Not you and me.
这个就不是你和我这个水平能够做到的。所谓的习练了。
But traditionally, practitioners of yoga.
它存在于传统的瑜伽的修行当中。
There is tapas form of practice.
所以呢，这个 practice 习练，它还会呈现出一种苦练、苦修、苦行的形式。
It is something bound, decided.
它会呈现出就是非常的有巨大的决心，被这个决定，被绑定。
The scheme is decided. That...
比如说你的这个习练规划被这个决定。
Time is decided.
时间，特定的时间被决定。
This is decided.
然后你在哪里练。这个空间也要被决定。
So it is performed as an austerity.
所以它是一种神的级别的一种苦行苦修。
Which we cannot imagine, we mortals will only imagine what is tapas and.
这对于我们普通凡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就是神的级别的苦行苦修不是我们的菜。
It requires discipline, austerities, background.
它要求非常严苛的自律苦行。
Because tapas is tapas as another derivation that it is a period of 12 years. So something has to be.
所以tapas 就是 tapas， 它可能还会要求，比如说你一次进入一次 这个 tapas 的这种苦行苦修，它是12年为一个至少最少的单位。
Something has to be done, replicated every 20 years.
在这12年中，你要重复性的去做某一件事情。
Because many of you will say we are practic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你们中可能很多人说，哦，那我习练瑜伽的时间早都超过12年了。你会说，那我都不止12年了。但是，刚才我们说的非常严苛的苦行的12年，是你这12年中要持续的、重复的去做那个特定的事情。
Then it is decided.
它是要被事先决定好的、设定好的。
That this lot of the day.
比如说要设定什么呢？就是一天中某一个时段。
This time of the day and this place only.
然后只能在这个时段做这个特定的事情，然后只能在某一个地点做这个特定的事情。这对于我们现代的人哈，今天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到处的旅行。你今天可能在普纳，明天你可能去了德里，后天可能去了三藩市。然后第四天你可能到了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在 tapas 这样的习练中是不允许的。
The time, place must be appointed.
就是时空、时间、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都要被指定、决定好。
Not that today you practice and then tomorrow you practice back home.
不是你我这样哈，就是说哦，今天你在我们学院这儿练，然后明天你回家练。
After tomorrow you practice in a hotel room because you're in Delhi.
然后呢，后天呢，你就到酒店去练了，因为你已经从普纳飞到德里去了。
That's not allowed.
这是不被允许的。在 tapas 和 austerity 这样的苦行苦修中是不被允许的。然后 practice 还有另一个等级叫 apyasa， 就是也翻为苦修哈，也是翻译成苦修。
You might say it is a casual practice, it is a serious practice, it is an intense practice.
你自己的习练你可能这样去划分哈，就是说哦，我今天是一个非常这个随意的习练，然后也可能啊，我今天进行的是非常严肃的习练，哦，我也可能我进行的是非常这个强度的习练。
It's a dedicated practice.
有可能是非常虔诚的习练。
It is revealed practice.
还有就是有可能充满了这种前进的这种这个心情啊，这种非常尊敬啊，比如说非常这个神圣的这种感觉的习练。
So the practices have several levels which we have to climb up.
所以说习练就被分成了这些不同的水平和阶段阶梯，就是我们需要去攀爬。
Selfless practice, motivated practice to selfless practice.
比如说，还有什么样的习练呢？还有无私的习练，还有就是有动机的习练。那么，从有动机的习练也可以转化到无私的、无动机的习练。
Goal-oriented practice to selfless practice.
然后就是说，哦，我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准备的。就是我有目标的啊，我有这个自己的这个 想法的洗练到完全无私的洗练。
So there are several hierarchies of practice.
所以洗练它是包含了几种等级的，几个等级的。
And we will have to go through all those various qualitative grades.
所以我们其实一定要经历所有这些阶段等级。
Because the other day I said, sadhana is different than practice.
因为我前几天在课上也说啊 ，sadhana 就是我们翻成修行 ，sadhana 和习练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又谈到了 practice 中还有一个等级叫 Abhyasa， 你们都知道这个 Abhyasa 它是一个瑜伽经里面的一个术语。在瑜伽经中呢 ，Abhyasa 被定义了。它的是什么定义呢？就是说它是一个要去稳定的一种行为。为的是实现 citta， 就是意识的稳定。
Effort to have a desirable state of mind。
所以刚才瑜伽经的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稳定意识的，这种努力，就被定义为 abhyasa。
Giving it established condition, not。
然后要给这个意识呢一个这个稳健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就是啊我们比如说哦能够稳定意识的手段都叫阿皮亚萨，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有点这个抑郁啊，那么我们也想哦说改善一下我们的这个心情心灵啊头脑的这个状态，然后你也做出了一些努力，然后让自己哦稳定下来了。阿皮亚萨不是这种努力。然后你比如说你抑郁了，那么你经过了几个月几年的努力，那么你说哦我走出来了，那么我的意识现在比较安稳，那个这个不叫阿比亚萨。
As kitty in depression, as kitty in frustration, that is not the kitty.
所以瑜伽经里定义的意识的稳定这个 kitty， 不是我们从各种我们的精神状态，比如说我们恼火呀愤怒啊抑郁啊低落呀，不是说从这个里面走出来。这个叫做意识的 steady， 它这个 steady 在瑜伽经中的这个意思，不是我们生活里理解的那样。
Chitta sthairya is a concept or idea in yoga。
就是说 ，chitta 它的稳定有它瑜伽里的意义。
So any effort ordained by the shastra, ordained by the tradition, is abhyas。
所以什么是阿皮亚萨呢？是由古典经文还有这个瑜伽的传统文化它规定的这个努力才叫阿皮亚萨。
That is one meaning. But then, abhyas is a joint compound word like yoga abhyas.
这个是阿皮亚萨的这个其中一个含义，但如果它跟别的词组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复合词，比如说 yoga， 前面是 yoga 就是瑜伽，后面是 abhyasa， 中间是一个 hyphen 一个横杠，那么它的意思是
merely abhyas， there's a technical meaning given by Patanjali。
就是说如果单一的一个 abhyasa， 它的定义呢已经被帕塔加利给过了。所以在瑜伽经中呢有两处定义了阿比亚萨。 这个阿比亚瑟的两次被定义都是在瑜伽经的第一篇中，但是如果提到这个复合词 yoga 加阿比亚瑟，
It is not practice.
它这里的阿比亚萨就不是习练的意思了，不仅仅是习练的意思，它的含义要远远超过习练的意思。
Because your idea of practice is to practice asana, pranayama, maybe little japa, maybe little dhyana.
因为你对习练的概念是哦，我要习练体式，我要习练这个 pranayama 调息法，我甚至可能还再来一点点 japa，就比如说唱诵，我再练一点这个冥想。
That is what is your practice.
这就是你理解中的
This is
习练。
abhyas, yoga, abhyas. The meaning of abhyas is changing. Rather than merely saying abhyas, abhyas vairagya, abhyam tanya yoga is a sutra.
所以，如果它涉及到了瑜伽里的努力，它就不是习练的意思了，就是它要链接到viragya 这个意思，就是让你无欲无求，对一切非常的淡然，没有二元的波动，没有悲和喜。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bhyasa is stipulated by the
所以，abhyasa 的定义呢，它已经确实是。被帕坦加利规定了，所以呢，跟他一定跟他有链接的，就是你要搞懂帕坦加利定义的阿比亚萨，你就一定要知道它还有一个连带的词，就是 viragya，就是我们说的解脱。
But when the composite word, compound word of yoga, abhyas comes, abhyas means it's a study.
所以，如果说 abhyasa 出现在一个复合词，前面是 yoga 的时候，它的意思就不仅仅是习练，它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是研究。
Therefore, if all of us who are in modern academia, we have a condition like this, eh? I study mathematics.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世俗的这个研究领域哈，就是这个研究学科中，那我们会说哦，我研究这个物理学。
I study physics. I study economics.
我研究经济学。
But do you have a condition? I practice mathematics.
还有前面哈，我研究数学，但是你会这样说话吗？你说我习练数学，
I practice physics,
我
I
习练
practice
物理
chemistry,
学，我习
I practice
练经济
botany,
学，
I practice biology,
我习练生
I
物学。
practice economics, you only study.
你不会这样说，你只是会
So
进
in
行研究。
academics, this is limited to me.
所以这个，在这个研究的领域啊，就是科学研究的这种领域里面，它的这个词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Because you will always say, I study mathematics, I study physics.
因为你只会这样说话，你说我研究数学，我研究这个物理学。
We don't specialize in practicing mathematics and practicing
我们不会专门这样说话，说哦，我习练数学，我习练物理学。
However, if you are a student of mathematics, you have to keep some practice of solv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但如果你还是这个数学这门学科的这个学生的时候，你的确会通过练习题去解决一些数学问题。
If you never solve mathematical problems, geometrical problems, algebra problems, integral calculus problems, you never solve the problems, you know what happens to you later.
所以呢，如果说你在当学生的时候，你从来不去解题，你不去解这个数学题、算术题，然后这个几何题、这个算法题这种，你如果永远不去解题的话，那你都知道你的这个学业的后果是什么。
So some practice is required as a student of mathematics. You have to practice mathematics, but
所以呢，作为学生呢，习练这个词呢，它是需要的。就比如说练习解题。
It is not a major concept that you go on practicing mathematics.
但是呢，在数学的这个学科里面，你不会永远一直都在练习中。
You go on learning and studying mathematics.
因为你要继续学下去的话呢，就会变成了这个数学是你要去学习它、研究它。
It is perhaps an endless endeavor, lifelong endeavor, that you keep on learning, studying mathematics, learning, studying physics, learning, studying philosophy. It's a Western concept.
所以对于数学、物理学这些经济学，你有可能你接下来是持续一生永远不间断的一种学习和研究。那么如果说到哲学，那么在西方哲学中，那么只有一个词放在它前面作为动词，就是研究哲学。
In the Western concept, philosophy is only to be studied.
因为在西方的这个概念中，哲学只能被研究。
Nobody asks you to practice your philosophy.
没有人让你去习练你的哲学。
You get a certificate that you have studied philosophy.
你要研究哲学。
Modern philosophy, medieval philosophy, classical philosophy.
就无论是现代哲学、西方哲学，还是印度的古典哲学。
Only study philosophy.
就是说，一谈到哲学，你就会去要是研究哲学。
Aristotle to Hegel to Marx to whatever Western philosophers use. You only study philosophy.
所以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就是在西方的概念中，哲学只能被研究。
While in the oriental culture it is not merely to study,
但是在东方哲学中，它就不仅仅说哦，说它只能被研究。
So that you are able to give talksDiscourses,
provocations, lectures. 他因为在东方的这个哲学中，他还有很多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个说教、宣讲。
So you might listen to a talk of philosophy by someone. It perhaps becomes irrelevant to ask, do you practice your philosophy?
所以你不太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说哦，你研究着哲学，突然有一个人冒出来一句说，哦，你习练哲学吗？
And how do you practice your philosophy?
那你怎么能够去习练哲学呢？
Suppose somebody is a student of Aristotle.
你比如说亚里斯多德的学生。然后就是研究亚里斯多德这个哲学学派的学生，那你不会去问他，你习练亚里斯多德哲学吗？
So study.
所以是研究。
I'm not just studying philosophy.
只能研究。
Whereas it has a different connotation in the light of Adhyatma.
但在灵性 Adhyatma 之光中，就是灵性之光中。不是这样的情况。
In the light of Adhyatma,
灵性之光中。
13th chapter of Bhagavad Gita,
在《薄伽梵歌》第十三章中。
Adhyatma jnana nityatvam tattva jnanartha darshanam etat jnanam iti proktam ajnanam yatato anyaha yataha ataha anya ajnanamSo actually, we are all pursuing Agnana in academics. We go to universities, colleges, schools and colleges and academies to earn Agnana.
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平时呢，是会去各种学府啊、研究院啊，去进行我们的学术追求，去研究各种学问。
We all are in Agnana pursuit.Because yataha ataha anya
但是在灵性真我的研究院里面，我们也在进行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学习。那么我们在灵性真我的学院中学什么呢？
So Tattva Gyan, one of the connotation is, it is knowledge about principles, universal principles.
我们学的是至高真理的这个研究和学习。
Principles. Another mysterious connotation of Tattva Gyan is Tattva Gyan.
然后在这个玄学啊，就是非常神秘的这个经文中说，我们最主要要学的就是这两个字 ta 和 tuang。
tat means he，
这个 ta 就是意味着 he， 这个 he 就是至高神。
the absolute the paramatma tat tuang paramatma tuang
para 就是至高无上的。他就是神，就是所谓的就是众神之神。 Tuan 就是一个后缀，就是指无处不在的这个原理真理。
Atma Tuan in anything is called Tuan，
就是他存在于任何的东西里面。
If I see him in this it is Tuan。
如果我在我面前的这一个东西里面见到了神，那么这个就是至高的真理。
He H capital。
这个 He 呢，英文呢是两个字母组成的，它都要大写，就是 H 和 E， 代表 He 大写。
He H capital。Because in English for God, you use the noun。
因为在英语的这个习惯中哈，就是如果把神啊，就是把他们的神就是称为大写的 he，
and h capital， then it becomes God。
就是这个 he 平时呢是这个男性的他哈，那如果大写了这个 he， 就是代表神。
So the whole manifestation has that one。
所以一切显化出来的所有的化身，所有的存在，它其实都是神的，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么的一个真理原理。
Duam is a suffix。
这个 Duam 是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见到的 TT VA 的这个拼法哈，后面有个 M， 它是一个后缀。它的意思就是说是遍及一切地方无处不在的这么一个存在。
So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Bhagavan is that he is immanent and transcendent。
所以这个薄伽梵，这就为什么联系到薄伽梵，薄伽梵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永恒的。
We believe that God creates universe。
就是有一些神学家啊，就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啊。
It is not Upanishadic precept or Indian philosophical precept that God creates。 No，
在这个印度古典的哲学里，比如奥义书里啊，或者是费檀多的这个经典文里，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说神创造了万物众生。
God becomes。
这些经典的是这样说的，就是神会变成万物众生。
God becomes the creation. He doesn't create。
神并没有创造万物和众生，他实际上是变成了万物和众生。
Like somebody creates a pot, somebody creates a golden ornament。
就是不是说这个创造说哦，像我们普通人说哦，这个人创造了这个做出来了一个罐子，这个人做出了一个金的这个什么首饰。
Somebody created some machine。
有人这个造出了一个机器。
Somebody created a thing。
就是我们说这个人造出了某样东西。
But God has not created mountains and oceans and so on。
神并没有创造山和这个海。
Theology is within。
所以神学家认为，坚定的认为，神创造了这一切。
He said, "Let there be mountain and a mountain." Wow.
但神说，让我变成山吧，山由此而形成。
Let there be oceans, oceans wow.
让我变成海吧，海由此而形成。
So, some of the theologians believe that God is creator.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神学家就认定，是上帝创造万物。
Whereas the Upanishadic Vedantic philosophy, the orthodox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y of the Astikas.Vedantins, yogis, is that he becomes universe.
但在这个吠陀吠檀多的理论中，在瑜伽士的概念中，在这个古典印度古典的这个奥义书中，这些学说坚信是神变成了万物。